大家晚上好吗？我们晚上聚会是真的很开心的、无论我们多少个人相聚，主在那个地方跟我们同在，所以有期待主的话的人，也喜欢聚会的人，是每一次聚会完之后呢得着很多的医治、今天我们要讲，可以说我们最贴切这个医治信息里面最贴切的信息来的，有关人际方面的人际关系。如果大家问自己的话，我们身上其实很多很多的问题啊，都是跟我们旁边的人有关系的。各位先有明白这个。我们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常常讲到，我们有经济的问题哦，钱哦，但是其实不是单单钱的问题而已，总是因为钱的问题，然后带来跟旁边的人或者跟家人有吵架哦，那时候更烦恼，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工作忙啊、然后很多的事要做，压力哦，那就是好像看起来一个外在的问题，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因为那个忙碌，造成我们跟旁边的人，跟老板啦、同事啦，我们的顾客，这些起摩擦。那这个摩擦来的时候，带来其实更多的一些重担，心里面都是因为很多的人际关系哦，是叫我们失去力量的。其实这个时代，人人都寻找怎么能够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一个答案哦。那现在最普遍，我看现在很多的讲座，很多的一些辅导都是讲怎么解决人际关系的问题，最普遍是夫妇之间的那些问题，所以怎么解决婚姻问题，夫妇的沟通，就很多的讲座是讲这些东西的，然后也很多是讲到现在怎么跟我们的孩子沟通，下一代叫他们能够明白跟父母亲沟通。其实因为这个时代我告诉各位这个时代是越来越快，每一个时代就是很多每一个时代那个资讯情报越来越多，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可以会感觉得到，其实代沟越来越远，代沟越来越大，所以父母亲如果不懂得认透孩子的心灵绝对不能跟孩子沟通的。这是实在是这个时代继续发生的事，但是很多的人是一直寻找一些答案那我们在讲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奇妙就是为什么跟我们最靠近的那个关系夫妇啦、儿女啦，或者我们周围的有些父母，我们父母比如常常见面的，其实这些关系是上帝赐给我们，人应该在这些关系得到力量、得到幸福才对的，但是因这些关系来失去力量，有些人是得不到力量，还因这些问题常常痛苦的，所以都是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里面的。会好好听主的话，主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说，在末后的时代，主要来的时候靠近了，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了，这个是一个争斗的灵继续会做工的，所以家庭攻打家庭，这是一定会的，太太跟丈夫攻打彼此，孩子跟这个父母攻打彼此，不体贴、不体谅、不理解，然后常常就是冷战也是一种彼此相争的一个现象来的，所以这个末后时代，人的心灵都自我，所以你自我利益为中心，什么都是讲到我的感受。我的利益，我的处境，我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末后时代的时候，这个的倾向是越来越多的。那主说，在最后的日子，很多人的爱心是渐渐冷淡这样的事都会来。各位渐渐冷淡各位心灵里面渐渐冷淡的时候，各位会发现，各位对旁边的人应该有感情的人没有感情，应该要爱、应该要照顾的人，就是感情不出来。各位有没有？所以这个社会是越来越自我我们叫 individualism self-motivated self-glorified, self-satisfied， 什么都是讲自己，自己的，所以对旁边的人是没有感觉，他怎样想不管他，我开心就好，这是人的心灵里面的灵来的，这个时代里面啊，所以这是主说在末后的日子里面继续会发生的。所以当人的心灵有这样的灵的时候，跟我们主耶稣基督赐给门徒的那个应许，主耶稣赐给门徒的啊，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祝福万民。上帝起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遍满，把神的荣耀传遍，遍满，对不对？这个意思。那人越来越自我为中心，就管自己的感受，自己喜欢就好。那人有这样的灵来的时候啊，其实直接影响的是传福音，会直接影响的。这个神的荣耀，神的福音是不传出去的。那甚至现在连传福音也是，后来我发现教会是有传福音，连传福音也带着自己的动机传，把这个当作一个 program 啊，有一个成就感的是要多得人数，然后哇，我的教会有多人多人这样的。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信徒都是这样，但是这是人的心灵里面的趋向。那主说在末后的时代，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人无亲情，人的爱心冷淡起来。其实这件事情是各位有没有看见，在不是别边，不是现在什么国家跟哪一个国家打战，那也是现在在你的心灵，也你的家庭，你跟儿女的关系，夫妇的关系里面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来的。这个继续叫人纷争的灵，比较的灵，妒忌的灵，那种灵啊是一直运行在人的家庭里面，运行在整个社会里面，对不对？自我的，这是这个时代真实要发生的事来的。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很多的人要寻找有一些方法，我们要彼此要爱嘛，我们要对待人要对待的好，我们要 manage our relationship， 很多人都这样说，然后很多的一些辅导学，有一些的讲座就是教导，我告诉各位，没有用的，因为这个不是方法。对，我是很反对哦，一讲到人际关系的时候，人家就单单讲有一些方法，不是方法来的，是心来的，心，主要给人的，透过十字架要给人的是心，真心，真心爱神，真心爱人的那个生命来的。你只有那个真心回复的时候呢，其实你跟你的太太、丈夫、儿女，你旁边周围的人，你的父母，这些全部关系才能回复的。不是啊，我用一些方法啊，我们对待人的时候怎么讲话，其实这些东西是一个技巧，我们大概有一些智慧是需要，但是以这个技巧为中心的是失败的。我告诉各位，因为真正的爱心没有回复，所以上帝讲的是真正的心回复才是得医治的。所以人际关系得医治这个方面，请大家一定要祷告，我们今天都一起祷告，我们真的要恢复主的心，就主的心一恢复了，其实整个的人际关系才会好起来，得医治的。所以我们先看主的话好吗？我们先看创世纪，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明白这个人际关系得医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人际关系问题的起因启发是从哪里来的。起因the fundamental reason， 这个叫起因那个是从哪里，那个根源，问题的根源是从哪里来的。那起初上帝给人的是怎样，各位总是要从这个地方看，然后才会明白人的生命要，人的人际关系要怎么得医治各位看第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那时候上帝只有创造两个人，这个两个人是很重要的其实两个人有代表着万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要存有的有一个奥秘各位请看虽然这个是夫妇关系，但是现在不是讲夫妇，现在我们先讲人际，然后下个礼拜讲夫妇，然后再讲儿女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有一个概论，人际关系是怎样的。第十二章十八节，耶和华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从这句话各位会知道，人跟人的关系是帮补的不是比较不是我们有利益才在一起然后一起 然后没有的话就是我要比你好，我要比你美，我要比你，不是这个东西。哦，那你比我好我就羡慕你，也不是。啊，其实你一个人不能成就的是你旁边因为有他有那个人的存在能够帮助你，就主的美意思在这个地方。然后十九节，耶和华上帝用尘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那人便给他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人有无限的智慧，对不对？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帮助他，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成就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时候只有全世界只有两个人，那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妇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各位，这个经文是我讲夫妇关系的时候我也可以用，但是现在呢要讲一个原理，人跟人之间，上帝起初造的时候，对不对？有一个亚当了，但是再造一个夏娃，其实为什么？然后再生出孩子，继续生出，然后继续在一起一个群体。其实那个理由在哪里？第一，人的生命啊，上帝要强调的是什么？人是在爱中里面被造的，神的爱，对不对？所以爱是有对象的，所以多造一个，对不对？爱，所以那个爱显明出来，你明白？然后第二是，那造在这个爱里面怎样一起跟从神，荣耀神，这是第二个理由了。上帝造人，对不对？所以不是在一起哦，就是远离神啊，我们够了，我们彼此爱，我们彼此有需要，彼此那就够了，不要管什么神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巴别塔时代。巴别塔，人要自己要为自己要设立一个名声，然后离开上帝，对，不是那个，一在一起，然后跟从神。然后第三个理由是什么？上帝造两也显出一个奥秘，这两个人其实两个人都需要彼此，两个人都彼此的帮补才能更完美，并不是各位，并不是比较并不是妒忌，绝对不是，对不对？那人离开神之后呢，有妒忌的事情，比较的事情，然后憎恨杀害的事情发生，就是在哪里？就是创世纪第四章。第四章该隐就是杀害亚伯的事，对吗？所以各位先了解，我们前面先讲这个人际关系的时候，每次要讲一个原理先。神把第一最重要的计划放在我跟我旁边的人的关系里，所以这个人际关系很长哦，我们用英文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IR 这样写就好，人际关系就是 IR OK 神把最重要的计划放在人际关系里，这个是请大家在人际关系里面其实人是什么？人是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嘛，所以人的生命是神同在的万福之源，所以这个万福之源的上帝为他预备的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是蒙恩的，蒙恩的遇见各位这句话听得懂吗？ Blessing of meeting， 蒙恩的遇见你是万福之源，上帝赐福的人，那你旁边的人上帝叫你遇见的从哪里开始？其实我们第一个遇见的人是谁啊？这个 TV 父母亲，对不对？其实生出来父母遇见了，这个关系产生了，有没有？然后我们的肢体，教会的肢体，亲友同事，其实都是一个一生的一个遇见来的。上帝的祝福不在其他的地方，上帝的祝福就在你旁边的。那很多人是没有想这个东西，一个信了主之后呢，信了主之后，其实一个人应该要安静下来，为什么上帝给我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朋友， 不要看，哎呀，我这样倒霉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家庭背景，然后父母没有读书也没有教我，不要看这些。所以其实你一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你应该要恢复的是，原来我是上帝同在的神的儿女，那么我所有周围的人都是上帝为了赐福我而放着的，那个地方有上帝极大的一些计划要成就他的使命，对不对？接着我旁边的人我重生了，接着我旁边的人我成圣，虽然有一些人给我有些麻烦，但是叫我成圣。接着我旁边的人，对不对？也因为有旁边的人那个关系，我拯救他们，然后侍奉主嘛，侍奉主荣耀主传福音，对不对？得基业得赏赐，你看其实都是旁边的人都是祝福的。各位不要轻看你自己，你轻看你旁边的人的，就是你轻看自己的生命，觉得我自己生命没什么，所以你看你自己生我的父母也是没什么，好像是这样啊、哦、不对的。就算各位好好听啊、哦、医生要害你杀你的仇敌在你的旁边啊，所以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大卫，有一个人一直要杀他的啊、哦、因为害怕，因为妒忌他要杀他的，是扫罗王，对不对？扫罗一直要杀他的，但是其实在大卫的心里面是这样啊，大卫心里面是其实大卫一直放过他，对，两次放过他。我是知道大卫的心是看他的时候，其实不是扫罗的话我怎么有机会打倒哥利亚，就是因为扫罗遇见哥利亚 打倒他嘛，不是扫罗的话他怎么被就是 promote 成为那个百夫长哦，然后在整个以色列里面就是他慢慢成为军队当中成为有名望的人，对吗？然后最后他扫罗死了之后他接续扫罗的位置成为君王。所以我要讲的是啊、哦，不在于那个人是怎样好还是坏还是很糟糕的糟糕的人，这个仇敌不在于那个，其实你恢复这个应许，你真信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所有你旁边甚至他要害你，上帝转为祝福，是这个。但是上帝要你接受这句话，你是万福之源的话，上帝为你预备的一切的一切人际关系里面都是蒙恩的遇见来的，这个是很简单的真理来的，但是我们时常忘记的东西。所以然后在这个蒙恩的遇见里面，上帝给我这个人际关系为了要成就四大福音化的应许哦，各位，四大福音化的应许是我们教会常常讲的，对不对？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这是上帝给我们、给所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应许的。哎，其实这个不是单单新约而已，旧约开始，创世纪一章27、28，我每次讲的，各位从这个地方要明白上帝造人的目的，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然后生出蒙恩的后代，上帝的美意是这个。然后各位看马太福音28章28节，上帝就是成就了在十字架上的圣功之后，跟门徒说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哦、那些门徒是还是很软弱的胆怯的，你们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更具体讲使徒行传1章8节，你们但圣灵充满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哪里做见证？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最靠近你的，再大一点犹太全地，再大一点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都做我的见证。所以个人蒙恩，家庭最靠近你的蒙恩，然后你所在的公司学校那个地方有上帝为你预备的蒙恩的遇见，然后甚至这个时代的门路打开，你会遇见这样啊、所以各位总是要看重啊，有神的应许的人能够相遇相见哦，是有神的理由，尤其是在福音里面就是相聚的相遇今天我们好像我们林弟兄也是啊、哦、那也是我们林弟兄是在我们网站就是听到我们的信息，就是来了两次，今天太太也带来了、哦、那就是其实这样也是一个相遇啊，所以谁知道就是他会听到这个，然后到这边我会遇见他，但是其实都有这个应许。人的相遇里面我要讲的是上帝要成就这个东西，对不对？第一是绝对你是蒙恩的人的话， 你我在你旁边的人都是上帝为你预备的蒙恩的祝福。然后在这些人当中呢，可能不是每一个人，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重生得救，对不对？我们一生当中不是遇到的每一个人都重生得救，但是会成就这个应许。因为你所遇到的人当中有一些让你得着有一些经历，有一些得着一些智慧，叫你得智慧，有些给你有一些见证，好的坏的都没有关系，见证，对不对？或者有一些是他给你介绍，后来他自己不见掉了，也有他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就让你认识别的人，叫你能够跟他们成为同工，或者你能够会拯救他们祝福他们的，这样都有的，其实都是在上帝的应许里面。所以这个是人都当作理所当然的，上帝有他必然的计划在里面，这个人际关系是要这样开始的像亚当这样就是一个夏娃出来OK 理所当然，其实在神的眼中并不理所当然，上帝特别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预备叫他遇见的，对不对？我们能够遇见我们的配偶，在永恒的计划里面安排能够遇见，然后一起生活同工服侍主。那有一些人是在一起之后认识主，经过有一些的过程认识了主，然后后来走天国的道路，所以都是蒙恩的事所以这个是今日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际关系然后各位，所以因为有这个应许，因为有前面这个，对不对？蒙恩的都是蒙恩的遇见，都有神的应许在里面，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祷告放在一生要放在建立关系。会请弟兄姐妹为这个祷告好吗？不要拆毁关系， build relationship， don't demolish relationship， 对，建立关系，跟太太之间对建立关系，跟肢体之间建立关系，跟同事之间建立关系。各位总是，各位心里面，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你心里面的第一个感动是我要建立关系，不要忙着做什么。然后我告诉各位，我们人的问题是人的属灵问题一个人在一起就先想我们彼此之间我们现在在一起要做什么跟在学校读书的人我们彼此有彼此帮忙嘛，读书为目的，工作为目的。有时候夫妇在一起的时候是怎样，就是想着很多我们怎么样 family planning 啦家庭要怎么照顾啦，然后孩子要给他什么教育啦然后钱要怎么一个月要算要用多少钱，就先想这些东西，对不对？我告诉各位，这个先想这些要做的东西马上你会取舍的是关系的，绝对的。我在教会里面也我一辈子的人生，我看其实人的失败是他第一个东西他关注错的时候，其实全部会错到完的。但是你关注那个关系的时候，其实什么祝福都从那个地方来。比如说好像立文是我们教会的干事，对不对？我是他的牧师如果地上的话来讲，我是他的地上的老板，就这样说吧那以后要成为慧君的老板了。那我跟立文的关系是这样，我不是在一起然后要我们要怎样做这个教会很多的繁忙的施工，然后怎样要复兴教会，然后你天天要这样做那样做，然后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先这样的话，教会的全职同工是不能得到力量的。我心里面主给我的心是什么？主给我的心，我关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这是主给我的心的。我关注他的灵命，我关注他的家庭，对不对？他为牧师祷告，然后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我继续发展，继续很奇妙的，上帝给我们当做的事他也明白我的心，也明白我看事情的角度，对，全部，所以他也会配合我，所以自动的整个教会的施工是发展的。就不是一在一起然后要做什么时候，我看有一些教会也是这样牧师是有一次我听一个见证，就一个主任牧师，教会最近人数就是低的时候呢，越来越少的时候，就是马上就是跟全职同工们发脾气，就一下子就是发脾气，就是 你们不要做牧养工作，你们不要做传道人，就是这样。忽然间就是，我告诉各位，关注关系，这是我劝大家，各位一生要去，不要关注要做什么，要做什么。人是一直想那个 task， 那个 task。其实你旁边的人，现在你跟他享受怎样的关系的时候，能够叫那个 task 会成就的。以前师母他半工半读的时候，那个托儿教育哦，你们都知道哦，那时候很辛苦的。那时候也有孩子，三个孩子，早上要做工，晚上要读书啊。其实这个是辛苦的不得了的。那个时候，因为那时候我们有意向这样做，有时候是他回家的时候呢，哇，他就跟我埋怨，从头埋怨到脚，就是，然后一直讲，哎呀，现在很多的东西做，然后这个校长啊也给他什么什么要做，然后很多的那个学校的 assignment 也还没有做完，然后有时候主日学来约好叫主日学，这些其实全部。然后后来他埋怨之后呢，然后师母是很可爱的，他是蒙恩的啊，他埋怨之后他就说，他说老公啊，我是不是很有属灵问题的人哦，对不对？他就自己会这样说的，我是很有属灵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一直埋怨，请你给我一点答案好不好？他就这样说了。有时人要消气一下嘛，好，发泄一下。其实各位要了解的，其实师母的心灵是很蒙恩的。那我就跟他说，老婆，我给你秘方中的秘方啊。今天晚上呢，你不用想太多，你跟我一起开心就好。我们一起吃晚餐，然后等一下我们带孩子出去走走一下，走完之后呢，我们回家。然后我们一起陪孩子睡，就是这样简单了。今天晚上上帝要你恢复这个上帝要你做的是这个东西，那就这样做了。然后晚上孩子都睡了，然后过后呢，他的心灵就得力量了嘛，对不对？然后过后呢，就起来，然后十点晚上一直到三点凌晨五个小时里面，就是我陪他嘛，因为我有时也是这样玩，所以因为我侍奉主，我也预备信息做我的东西的时候，他在旁边做他的 assignment 啦，预备有一些主日学的材料，或者要上班的材料去预备。其实五个小时他全部做完了，五个小时里面很多，好像山一样的这样多的东西四五个小时全部做完。然后他做完的时候欢喜快乐，然后我就跟他说，你看对不对？其实那个时候你被压的时候你是一直关注那个问题，对，一直关注。我们每次都是这样，我们发脾气发火，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失去很多的平安，我们一直关注要做的事，要完成的事，要读的书，对不对？每次都是这样。但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你要懂一个秘诀，神与你同在。其实你担心你也不能做完的，你跟你旁边的人喜乐，应该要相爱的人相爱，应该要喜乐的人喜乐，应该要沟通的人沟通。这样做你得到那个关系的力量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关系一来，那个能力都来了。那个能力来的时候，就是你的属灵的环境改变，然后你发现你要做的东西全部会做出来的。这是神的应许来的，神的方法也是可以这样说的。我是其实服侍上帝很多次是这样我聚会一个礼拜讲到五次这样其实很紧张的，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放，其实你越要做有一些东西，圣灵不给你智慧，你做不了的。然后你因做不了，然后你跟你的孩子发脾气，跟你的配偶发脾气是没有用的，更糟糕的。各位，其实这个奥秘是各位要掌握。不懂以后慧君读神学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可能他旁边的人要特别圣灵充满才可以，但是其实做属事的工作的人也是压力的，也是有压力的。我告诉各位，不是只有做圣工而已。所以各位一定要掌握这个奥秘，神怎么与你们同在。我再讲一次家庭里面各位不要关注钱，各位关注关系各位一开始算孩子补习啦，孩子要做这个，孩子要买那个这个月不够用，各位一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各位马上失去平安，各位马上失去。所以其实夫妇两人那关系一关注的时候，两个人对家庭的经济有负担，也知道我们该用什么不该用什么，取舍什么就好，对不对？关系好的时候有没有各位不要工作，不要一直关注那个 task， 所以上班的时候呢，有时候问候一下人，你进去公司的时候问候一下人，然后人很忙碌的时候注意他们一下，然后你可以的话问候一下，然后帮忙，可以的话简单的东西帮忙一下。各位在公司里面这样做的时候呢，每一次呢繁忙的时候来的时候呢，会有人帮助你的，总是会有恩典，有时候有上帝会差派天使帮助啊。总是我发现你关注关系，建立关系为中心，建立关系，这个是上帝放着的，在我们人际关系当中的，其实上帝要成就的事来的那个计划，对不对？上帝放着蒙恩的遇见，在我们周围的关系，上帝放着四大福音化的应许，你知道吗？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然后上帝叫我们建立关系为中心，为中心，我特别讲这个中心点，中心点是很重要。我并不是说有些东西不用做，钱不用赚，爱情当面包，就这样，不是讲的那个东西。其实有一个中心点，你要懂得怎样让旁边的人帮补你，然后你也帮补旁边的人，这是我们活在这个属灵战争里面要恢复的，要明白的一个奥秘哦。那现在各位要明白，那现在圣经也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读嘛，那人际这个人际关系啊，破裂啊，那实在这个是这个时代继续发生的事，家庭里面发生，从何开始啊？从哪里开始的？我们是只有懂，是看人的软弱。各位看有没有发现？然后就是心里面一直责怪旁边的人，那有时候也责怪自己啊。这个是我们人堕落之后啊，一个心理的趋向来的 ，the inclination of our spirit 哦。但是各位要有一次很清楚的、正确的明白，为什么我的灵是这样，我的心灵为什么一有问题的时候，我是先找谁的错？就是很想责怪人，对不对？有时你忙的时候，一个人挡住你的时候，就是。那个对他的怒就来了，那种心灵就来了，对不对？为什么我心灵是这么容易责怪？各位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有，各位要问，你知道那个属灵的理由的时候，你才懂得保守你的心怀意念的。起码，虽然有时候你知道了还是会软弱，但是你会知道一刹那之间，我知道为什么我是这么快失去平安喜乐，然后控告的灵、责怪的灵就是会来啊。各位，圣经把这个东西讲得最清楚的。其实我们的心灵会常常进入这样的状态，是其实创世纪三章的问题来。创世纪三章，我每次讲所有的问题是从创世纪三章人的那个堕落，那个三章里面的奥秘其实三章里面的奥秘讲的是什么？三章一到六节的时候，人，我先讲，其实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荣耀的人嘛，一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人是有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的形象是完整的荣耀、尊荣在他的生命，对不对？神的形象，所以不是单单这个肉体形象，心灵形象，就好像一个人的心灵对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身份感到完整的荣耀。各位有没有 dignity glorify 这个心灵？一个人这样的时候呢，他是不随便控告人的，他是谁都能够，谁的软弱都能接纳的，对不对？你的心灵很荣耀的时候，你的心灵充满尊荣的、尊贵的心灵，其实看事情、看人，其实都是有智慧，都是有眼光，都有意象。对，人的心灵是这样。起初上帝被造，三章一到六节被欺骗之后，其实被欺骗不听从神嘛。他的心灵离神，其实离神的意思是人的心灵里面失去那个神的话神的话告诉他的一切的一切那个祝福失去。那从那个时候起，三章七到十四节的时候呢，各位会发现他离神，与神的关系一破裂之后呢，他是失去那个尊荣心啊，尊荣，失去那个尊荣心，所以这个叫失去神的形象。所以人是这样的， 其实样子还是一样，亚当的样子还是那个鼻子、眼睛、嘴巴还是一样的，对不对？但是那个尊荣心就是失去的时候，对人的心尊荣心失去是变成小气的嘛，然后一直被控告，然后一直看自己的软弱，也看别人的软弱。其实那个时候起，三章十二、十六节这些地方，各位会看得到啊、哦。这些各位自己去翻吧哈、哦。有心灵有一个一直控告他的灵啊、哦，所以他也会控告人。那个尊荣心一失去的，控告人啊、哦，所以马上亚当是责怪他的太太啊、哦，跟上帝说都是他，嗯。你放在这里的女人叫我吃了，啊，对不对？马上是，其实是这个东西，整个的破裂是其实很简单，离神或者我们讲不听从，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不信，不信，不信的灵啊，啊，不信，不听从，是马上是会造成这个东西的。所以这个是人际关系一切破裂的开始来的，这个叫心灵的趋向，我们英文说的 inclination of our spirit 啊、哦，人心灵的趋向来的。嗯，这个字很好，我很喜欢用 inclination。哎，为什么一动不动就受控告，动不动就责怪人，责怪丈夫，责怪太太，就很快都是他了，都是他，不然我不会这样，都是他，为什么我的事业变成这样？都是他，不然孩子为什么这样？很奇妙，对，有没有？都是是一个灵来的趋向，你的心灵的趋向来的。所以各位看一个人啊，他的灵越来越得医治的时候啊，各位用什么东西会判断？他越来越不控告人，他越来越不责怪人。各位，我并不是说人变成傻傻瓜瓜，我有时候也知道，有时候。好像可能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些，这是有一些人造成的，直接造成的，我也懂，谁都懂，对不对？看到的人都懂，但是心灵有我们主耶稣的荣耀的人是，其实那个刹那是不是单单看那件事，就是仰望神，然后解决那个问题为中心，不是要责怪人、贬低人，对，明白吗？不是要人啊，要人负责什么？其实不是，所以叫圣灵充满的有得医治的人啊，人际关系越来越得医治。各位会看得到，他是脱离那个创世纪三章的那个心灵的状态啊。这个是地方各位会明白的啊。我看这个没有，那然后人际关系的破裂是哪里开始？那人。但是人如果一直留在这个状况的时候，没有神的话进来，不认识基督，也没有神的话进来，各位其实呢，各位会发现哦，人继续在这个状况的时候呢，他的心灵里面刚好跟上帝起初造人的原理相反，应该要帮补的、补足的，变成比较，所以现在人际关系是比较关系来的。很多人都比较，对不对？父母之间比较，比较孩子，我要比你美，比你成功，比你漂亮，比你好。其实比较，所以有比较的时候，必定会有什么？必定会有妒忌，所以人的关系是有妒忌的 ，jealousy。嗯，但是你的是最好的，上帝说，你的是最好，我给你的是最好。但是人是看不见神的时候，比较、妒忌。该隐是。创世纪四章的时候，所以创世纪四章这个地方马上杀人的灵啊、哦，杀人的灵都来了，因为妒忌到极限嘛，所以该隐杀了亚伯。然后人跟人之间是变，现在变成什么啊、因为比较嘛，所以这个叫利害，利害关系。各位懂利害关系吗 ？Interest driven， 这个叫利害关系啊。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有益处哦，可以一起要赚钱哦，啊，我们两个人一起，然后能够得到这样的好处，啊，有共同的话题、共同的兴趣、共同的动机，所以在一起，对，在一起，这个都是，然后这样在一起之后呢，等一下也因一样的东西吵架，对，很奇妙的，因为呀，两个人要一起做生意，在一起，那等一下生意垮了，然后因这个东西会吵架，因为不是以关系 为中心的。各位有没有发现，不是以天国神的应许为中心的，因着无论什么东西在一起，然后看起来是很好，等一下就吵架了。对，我们新加坡有一个 website 叫什么，各位有没有看过 Kiasu Parent website？ Kiasu Parent， 各位这个 Kiasu Parent 哦，各位厉害的哦。这个是什么人造成的？就是很多的父母只为了自己的孩 Kiasu Parent 嘛，要想要怎么教育自己的下一代，要给下一代好，给下一代最好的，有一些吃得好、做的睡得好，然后读书的好，然后怎样 squeeze 那个老师哦，然后甚至很多方法在那边讲了，说这个老师要怎样，要怎样观察。你去到一个 childcare center 的时候，家属 parent， 我告诉你们，你们去到一个托儿所，你要知道这个托儿所的是到底好不好，你看几样东西，十样东西给你看，你就知道 scrutinize the childcare center， 就是，哎呦。就是亚速派人 website， 有一次我的太太进去看的时候，哇，这里的情报实在是多，但是都是其实怕，然后怕自己孩子不成才，然后很多很多就是力量厉害的 self interest 的呢。各位如果参加，各位如果是里面的成员的话，各位不要跟别人讲我是你牧师哦，就是这样，我是，当然人是软弱的，我是明白。但是我现在要讲的是，为什么人在一起？为什么只有利益才在一起？为什么只有利益？为什么不是因为生命而在一起？为什么不是？我要讲的是这个东西。夫妇之间也久了之后，如果只有以家事、家里的事情为中心，然后钱够不够这些为中心的话，其实两个人的爱情都会淡化的。各位知道吗？这个是利害一种利害关系来的，所以这个是发展出来，从创世纪三章发展到人的关系里面。那你说，那牧师，你说这样人还有爱吗？人没有上帝，那有爱吗？人在这个创世纪三章的问题不出来，那还有没有爱？我在这个世界还看到很多有爱心的人、行善的人，其实。我们不要讲行善爱心，父母也是爱孩子，这种爱是还有，丈夫爱太太，太太爱丈夫，这种爱是有，但是这个是自我的爱，我们英文叫做 self-centered love， self-centered love， 什么叫 self-centered？ 你其实你看起来你很爱你的孩子，但是其实你是为了自己，你对孩子的灵魂，你要知道对他什么好，你要懂孩子的一辈子是谁掌握他的命运，不懂，但是我只有我认为对他好的，了解吗？所以自我的爱是必定会带来，必定会带来，就是你会惹孩子的气，你会管辖他啊，你会要他成才，所以一直要激发他、治他，这个叫 self-centered love。丈夫跟太太也是，有时候因为有时候丈夫太 possessive 啊，这些东西太重，其实很多 self-centered love 啊，占有力很强，那么 self-centered， 所以这种爱是有点自私的，有点为肉体的，所以一定会带来问题，所以要求性很大，要求越爱越要求。越要要求他好，要求他懂事，要求他爱我，要求越爱就是会变成这个东西，这个所以为什么自我的爱呢是会折磨，这个折磨你最靠近的最靠近你的，其实通常是这样的，你越爱的你不放啊，别人的孩子这样你管他，他要怎样管，但是我自己的孩子我不能，我一定要他这样，所以不能放。所以很多信徒是甚至信主了，其实信主是信主，但是其实那个人际关系，自己最爱的孩子观、婚姻观，所以其实没有放给主，其实没有放。世界里面很多也行善动机的，其实都是这样啊。其实很多这个世界行善的人啊，我告诉各位，心里也自己是因为感觉不平安， 行善，然后给自己良心好，就是这样。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那个爱，什么爱人的灵魂，人的永远的生命，也爱，因为这个是上帝创造的生命，对不对？然后得到主的心来爱的，并不是人什么伟大啊，人自己伟大嘛，像释迦牟尼讲自己伟大或舍己，然后其实不是，其实基督教的那个爱是从神下来的，从神原来自己知道自己完全是罪人，在这个创世纪三章的光景里面，跟上帝的爱，爱的源头隔绝了，然后发现自己终日是被这些东西捆锁着，对不对？然后自己的爱也是害了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家人，对不对？没有幸福，应该要给我喜乐的变成我的压力了，没有幸福，那一个人就放下自己死，然后仰望主耶稣，那得到主的灵，从那天开始重新学习怎么爱，应该要这样才对的。所以很多没有教导好这个地方，就是其实你信了主之后，其实你是爱一个人的时候用主的爱来爱的，所以能够无条件的爱他，这样做的，从那个地方学起的。不是仁义哈，人情，就是出来的那个哈。另外爱我的孩子也是，我第一我心里面最愿意的是他认识主，然后我是愿意他能够认识上帝多过我认识上帝，他能够经历神的爱多过我经历。昨天我跟我的那个大儿子，你看我大儿子，我是每次讲他的见证哦，他是昨天他妈妈就是带着就是女儿就是去买东西，我跟他那小的睡觉，我后来我跟那个大儿子在车上，我就说我说 David， Daddy 每次都问你哦，你想做牧师吗？他说想，他每次都说想的。那我要确认这个东西哦，我心里面昨天我有一个感动要确认一下，真的吗？我一直问他真的吗？做牧师有什么好？我一直这样说，你为什么要做牧师？不懂嘞，他就是不懂嘞，就是这样啊。我说你想，他是不想用脑的一个孩子来的。我想，那我他一直不懂。我说 OK， 我要看他的感觉，他的灵对不对？我就 David， 如果有一天 Daddy 也不要做牧师了，做牧师 Daddy 去做别的东西了，不要做牧师了，那你要不要做？哦，这句话后来圣灵感动我问呢，我觉得这句话是因为小孩子总是。你爸爸洗他的脑嘛，然后爸爸做这个好，我也跟着，就总是这样。所以我问他，如果你不要做了，就是只有你一个人做黑哦，你自己做牧师了，你要不要做？他说要。喂，我还有讲要嘞，我再问为什么？再问为什么？不懂嘞，再问你想跟着你讲为什么？就想好好想跟我说，哦，因为做牧师可以传讲神的话嘛。能够叫很多的人认识耶稣，就是他又讲回这个东西，每次问他，哎呀，心里何等的安慰哦。所以我跟他说 OK 啊，那记得那是耶稣叫你做的，不是 Daddy 叫你做的，就是我特别跟他讲这个东西。其实他能够这样的时候，我的心里面是很开心，因为我知道这是圣灵感动嘛，圣灵感动他，不是我只能灌输他到一个地步，这个人的灌输哦，是到一个地步而已，但是最后他在那个地方，他的心智坚定下去，甚至全世界的人都，我甚至我爸爸都不做的，但是我要做，看到那个价值的，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各位有时候养育孩子的时候也是这样为孩子祷告，你做当做的，但是更重要是你的心灵要把他交托给主，你的心灵为他带祷，让圣灵感动他。有时候我们有时要强逼他，要给他什么，其实也是很难的，后来我发现也不能的，就你自己活出那个主的跟从主的喜乐跟从主的爱的时候，其实孩子是会得到那个灵，他都知道哦，其实这个是我非要做不可的啊，你的事来的。所以这样做的时候呢，你那个最靠近的人啊，把他卸给主了，你安心了，那你这个叫你用信心为孩子祷告哦，这个才叫用信心为，不是整天为他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又一直担心的，就不是这个啊，第三，那我是说 我们人，其实人啊，一切的痛苦，我再讲一次，今天如果各位还不明白的话，我们一切的痛苦是因为自我。自我是什么？你为我自己，只有为自己啊，自己为中心，为了要保护自己，自己要多得。你在这种爱，上帝叫你爱人啊，不是叫你痛苦的，是叫你得的。我就发现，当一个人愿意爱万民的时候啊，他的生命是自然给，可以给的人是幸福的。很多人很多不能给，其实他心里被折磨。我们星期六是我们家庭里面，就是这么 Jesslyn 的孩子啦，还有秋分的一个同事的孩子，就是在我家里面那边，有时学画画啦这些东西哦。其实他们五六个孩子在我家，我是很忙的。星期我是礼拜天要讲信心，星期六就是做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孩子在外面玩哦，其实有时他们来就是弄脏我的那些沙发啦这些地啊，有时这样哦。但是其实我跟太太，我们是不介意，我们有时候看这个五六个孩子在那边玩的是一种乐趣。其实我们的心灵这样的时候，我们很喜乐。很喜乐，然后也得到很多的恩典。那家庭是常常有开放，那有些家庭就是你一进去就是哎呀，怕弄脏他什么，然后接待客人的时候他还是很紧张这样。我现在不是讲，我讲的意思是，人这样的时候是自己很痛苦，其实自己很痛苦。你不能给，你只有收的时候，其实你是很痛苦的。一点点不对劲，一点点好像 lugi 哦，一点点就是给人家好像有点吃亏了，或者家里弄脏，你自己很辛苦。所以洁癖的人是很辛苦，对不对？洁癖的人是，我啥都要干净，要完美，其实很辛苦。有些人是放开，让圣灵做工。然后今天到这边就感谢主就好了啊、孩子每次拿零蛋。零蛋的保利百，那今天可以拿十分的保利百，感谢主。那就这样做，其实下一次会二十分、三十分，就未来的。其实这样的心灵啊，然后总是给，也不要自我是总是叫自己痛苦的啊。所以真的懂得爱的人啊，是其实他是脱离这个，一直要脱离这个自我的。我不是说我完整，但是我每天是，我也有点自私进来的时候，我要脱离啊。第三啊。第三呢，人际关系，现在我正式讲，人际关系要得医治啊。我刚才说，人际关系要得医治，是不能接着任何的方法的。人际关系，人的方法是不能的，一定要经过基督，基督 Christ， 基督十字架，很重要的话啊，经过基督十字架。才能够得医治的啊，医治不是用人的方法，要管理人际关系 ，manage relationship， manage your anger， 不是这些东西。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 ？John， 你可以告诉我吗 ？John， 我刚才开始的时候，这个是我开始讲绪论的那个主题。为什么十字架是带来什么？十字架带来什么改变？对了，十字架才能带来真心啊！可以明白这句话吗？什么叫真心？你真信嘛？死而复活，信上帝爱我，信上帝爱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你的心也真的爱，不是装出来。或者敷衍他，所以很多我们人际关系的处理是这样啊，就讲一些客气的话，讲一些就是好听的话，用一个技巧式的技巧，其实技巧式的东西是不能的，就有一天是不被揭穿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是软弱，没有错，但是呢，总是我在主面前，我要恢复真心，我对一个人讲一句话，祝福他，连续他。真心做出来的，对，这个是绝对会带来圣灵的能力来的。所以十字架是要经过，所以英文是 genuine 啊，其实用英文比较好，这个 genuine 其实这个是我很喜欢这个字，真信，真信必定带来真心的。有些人是各位好好听啊、哦。那第一，那十字架讲什么东西？十字架第一讲的是，各位真心哦，真信来真心这句话。现在这边是要得医治的话，是不是单单道理能够医治你的？十字架告诉我们，人都是受害，受害者。We are all victims. 人都是受害者。各位，这句话讲阿门。再讲一次，阿门。讲这个是这句话是最重要的。人都是受害者。所以现在好好听，大家心里面哦。到现在有一些人伤害过你，你到现在不能原谅他，每次想到他咬牙切齿哦。我告诉你，你也是受害的，他也是受害的，都是受害的。到现在你面对你有一些你的家人或者你旁边的人，父母也好，配偶也好，或者总是看到他们的软弱，总是看到他们，很想责怪他们，为什么他们总是不改，总是这样，总是野蛮，总是 stubborn， 就是心里面是，你明白他是受害的，他不能有一个暗示他的。所以创世纪三章第一节哦，各位想，为什么上帝讲人的问题的，先讲那个蛇比所有田间的活物更狡猾，所有上帝创造物里面那个最狡猾的欺骗者就是堕落的天使，对不对？意思是这个意思了。那个天使接着蛇在这个伊甸园走来走去，其实他已经很久了，这样哦，要暗示这个夏娃，对不对？先讲他。我现在不是讲人没有责任，但是我要讲的是人被欺骗着，为什么上帝来？是其实上帝不是来咒诅亚当夏娃的，上帝的咒诅创世纪是咒诅那个蛇，对不对？然后给人那个皮衣，女人的后裔，皮衣代表耶稣基督。你们现在被欺骗之后会有这样这样这样的事，但是我给你们这个皮衣，给你们遮盖你们。各位要了解，因为上帝看到人是受害者，很多人是先降罪于人，降罪，对，那个降罪的心，对，人是心里被控告嘛，然后被控告的时候也控告人，所以这个叫控告的灵，所以在人的心灵控告他，也叫他控告人，了解。但是人被控告的时候不能改的，不能改的。你试试看，你跟孩子，为什么你这么坏？为什么这样不懂事？为什么？然后你每次讲这样的话，他不能改的，他不能改，因为他的灵被控告。上帝是来，然后把自己的生命要给亚当夏娃，就是女人的后裔会伤那个蛇的头，对不对？然后这个皮衣遮盖你们的羞辱啊，皮衣。所以三章二十一节的时候，其实这个是越来越显明到新约圣经那个那位基督来，对不对？所以要讲的是，人是受害，你也是受害。伤你的人也是受害哦，都是受害者。所以我们要回复得医治哦，我们要人际关系得医治，是你自己真明白十字架上主耶稣为你成就的。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不要因自己的软弱来被控告。各位，我们已经是信徒，基督徒是不能再被控告的，因为基督的十字架是教我们不需要再被控告。你被控告是你被欺骗的，了解吗？不需要的。基督的是全部还了在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你这一生呢，你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一直仰望着他的恩，越来越明白他的爱，他的恩典，所以你才能脱去那个自己软弱的那个体质，对不对？你越被爱，你越能爱。你被饶恕多，你被赦免多，对不对？主耶稣这么说嘛，你越能够饶恕人、赦免人，其实是这个原理来的原理。 那有做了基督徒，有些人是这样哦，在教会里面哦，以前做了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流泪，自己是罪人，然后现在做五年十年的基督徒了，好像认识圣经又是什么了，开始论断旁边弟兄姐妹，这个旁边弟兄姐妹啊实在软弱哦，看他的样子，哼，有时候都自私的不得了，心里面有一点论断旁边的人。所以这个就是其实你同时间你自己失去恩典的时候来的，可以了解吗？我跟各位说，教会的问题是什么？教会的问题是没有看到这个。因为教会啊，各位，教会是讲真理的，真理是确实的真理嘛，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嘛，真理是这样的。所以一讲真理的时候呢，魔鬼撒旦就很容易哦，用这个真理哦。其实真理是应该要经过什么？经过十字架，经过人的怜悯，人的爱，然后来帮助保护弟兄姐妹的。但是这个真理有一些人没有怜悯之心，用真理就单单听到有一些真理哦，自己做到了，马上会论断那些做不到的啊。所以这样的教会就很多的纷争论断的事情就会来了。那有一些软弱的永远起不来，就是一直在那个地方，因为得不到看不到神的爱，得不到安慰，所以起不来，所以都误解了十字架了哦，这是不对的。所以我每次说我做牧师的人啊，其实我自己我最谨慎，因为做牧师的人是常常读神的话，也保守圣洁。那但是呢，牧养弟兄姐妹的时候是真的要明白，弟兄姐妹都是软弱。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给各位听，对不对？那个青蛙跟蝌蚪，哦，各位听过吗？你们懂蝌蚪啊？蝌蚪哦，有一句话这么说哦。蝌蚪成为青蛙之后呢，忘记它以前那个蝌蚪的样子啊，可以了解这句？那蝌蚪呀，小小就是这样，微不足道，连就是出来跳都不可以，在水里面这样游。但是有一天它变成青蛙，这么美，这么棒，这么壮，能够跳，这个东西，这是什么蝌蚪啊？这东西，这蝌蚪丑的要死，这个东西，可以明白？这个是教会信徒的样子。有些人做了牧师就变成这样，就是一个青，好像看自己是青蛙。其实你以前也是罪人蒙恩，现在还是罪人，其实也是常常软弱的，对不对？但是就忘记，然后有一些真理就压迫。我是跟我自己这样。那教会呢？那什么都爱，什么都不需要讲真理，不需要责备吗？也不是，我是这样，该骂的骂，该责备的责备，那责备完就忘记了。好像一个爸爸妈妈这样吧，你孩子坏，骂骂骂，你为什么讲这样？不对的，对，那讲了就算了，不要再，哎呀，定他死罪，永远看他就是有这个成见啊，这个人呢、啊、不像样的，你带着一种成见看那个人，他起不来，一生起不来。所以有时候啊，教会的圣徒起不来，是跟牧者、教会的领袖们啊有关系的，其实有关系的。因为那个眼光眼神是叫他起不来，这个就是不明白人是受害，人是受害。各位知道吗？你孩子就是野蛮到真的不听的时候呢，各位换你无论怎样骂怎样的，那从那天起你接受他，然后再教导他，再跟他沟通，那个时候会有一个转机的。是因为他也不想要，但是人的心灵野起来了，对不对？已经受到很多的控告、暗示、欺骗，人的性情不能控制了。那个时候是其实主的爱能够才能够融化他的，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因为邪灵啊、哦、是看不见的，但是人的软弱是看得见的。所以我一看到哎呀这个人软弱的时候呢，就是很容易就是会，对不对？对不起啊、哦，不是指你们哦，对对对，意思对不对？一看到了就是看到软弱的，就会马上啊、论断他，一定会这样吧。是不是啊，慧君？你以后要做牧师的人吗？对不对？有没有我们当中有没有感觉这个信主很久的像思雅有没有？就是那，所以有时候主让我们软弱一点哦，有时候也是有理由的，教我们知道其实人都是靠主的恩才活着的啊、哦。我是在福音里面发现这个奥秘啊、哦，所以人是受害的。但是十字架也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是 啊，回去哦，万福之源。对，上帝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在伊甸园，在伊甸园有四个江河流出去，对不对？他们是万福的根源。对，他上帝接着他们来彰显神的荣耀的。上帝接着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拯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其实都接着我们万福之源。各位，这句话呢，不要看你做到做不到先，你先信先，这个是事实。你一生从来没有领一个人信主，但是你信，你是万福之源，了解吗？你是家庭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你的家人是因你的祷告蒙恩的，信主，你是万福之源，家庭的祭司长。那各位，我们每次讲十字架，各位要知道哦，十字架讲什么？十字架不是单单讲，哎，各位，很多人是一信了耶稣要做好人哦。我告诉大家，上帝不是创造人来做好人的，上帝是创造人来成为万福之源。当你真的认识自己是万福之源的时候，你自然会做得好，听得懂吗？再讲一次哦，不是哦，做基督徒要做好人哦，要做好人哦，不要做坏人，谁不知道？佛教也这样讲啊，所以这个感觉哦，要对，很多基督徒是听到教会听到很多道理，就是哦，我要做得好，做好见证，做一个像，那总是都是要做先。那你先明白上帝叫你的时候是万福之源，你知道你的生命是为了你，接着你来祝福你旁边的人的，你这个心回复的同时呢，你越来越圣洁的，你越来越做得好的，明白吗？不是好为中心，不是要做好人为，乃是信这个应许，然后自动，虽然有时候软弱一点，但是你很快很快会圣洁起来。所以各位每次看在教会里面啊，软弱的弟兄姐妹哦，其实并不是他们啊自私自利、体质糟糕，这些并不是这个，他们根本对自己的自信、对自己上帝造他的那个尊荣尊贵没有，所以没有的时候就是体贴肉体，所以常常软弱，对不对？所以你无论怎样软弱，大卫无论怎样软弱，他看自己的生命，对不对？这是上帝所爱的人，上帝要重用的。这个尊荣的心带着的人，其实各位不一样了。从那天起，各位再讲一次哦，十字架不但告诉我们我们是受害者，同时告诉我们我们是万福之源。所以这个两个要一起。通常我是发现哦，啊，两个一起哦，我是受害者，我是只有这个的话没有能力，对不对？这个是叫你看见是吧主的爱，但是这个是叫你站起来恢复那个尊荣，恢复意向，要为旁边的人祷告。对，这个其实真正的人际关系一直是要从这个地方，这个叫透过基督十字架的得医治哦，是这样来的。然后第三呢，那第三要讲的是什么？那然后谁是叫你？你既然是万福之源的话，那谁是叫你蒙受最多的祝福的？谁是叫你蒙受最多祝福的？就是与你最多最多在一起的。是最祝福你的。这句话应该这样讲，跟你在一起啊，最多在一起的，常在一起的，他们是最祝福你。这句话也是各位好好祷告啊。我们的属灵问题是这样，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旁边的人当作理所当然，然后很轻视，或者不是怎么看重他们啊。甚至我告诉各位，有时候我们很讨厌父母亲的唠叨，对不对？其实没有父母亲的唠叨，我们今天也不会成为这样的人的。老实讲，对，有一天我真的蒙恩之后，我真的这样想，如果我父母没有成天唠叨，虽然我很讨厌，这我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人嘛。我们主耶稣基督 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都很软弱的，对不对？圣经有讲述他们的软弱，彼得也是特别软弱的，但是其实主耶稣也接着他们蒙福的，对吗？他们在一起，一起享受那个喜乐，一起享受，最后主耶稣升天之后，接着他们把福音传到万邦，有吗？其实都在哪里？你的祝福在你旁边，跟你在一起的人。各位要祷告这个，有时候我们人是很容易啊，对那些久久见一次的人啊，哇，对他们很好，很礼貌，很看重他们。我到槟城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跟弟兄姐妹说：你们对牧师，朱牧师来，你们很开心，对不对？我讲的话你们都听从，很尊敬，很遵行。我告诉你们，真正的恩人，你们的恩人不是我，乃是天天跟你们在一起的，一个礼拜三次、四次、五次牧养你们的，你们的牧师。我这样跟他们讲，你们自己的牧师，但是也是他们，哎，每次当做耳边风的。你可以，其实做牧师是这个挣扎来的啊、哦。所以，我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不要到旁边的人要寻找，就是总是找很多很特别的人 ，big shot。我每次这样说哦，从你旁边的人开始，你学习基督，学习上帝的美意。学习上帝，接着他们教导你什么？有时候他们有一些失败的经历，我父母亲也是，他们有一些失败的经历，他们教我的。我蒙恩之后，我知道我不要走那条路就好，对不对？我懂。但是接着这个，他们也祝福我嘛。所以各位，我们牧养，我是如果人家问我，牧师，你的生命里面啊，人家。祝福你最多的人是谁啊？我会说谁？会说谁？我当然，如果对我你们这样问我，我想都不用想，一定是师母了。有时候各位听我的信息的时候，那些美国的弟兄姐妹有一些听我的信息的时候，他们说：“哎呀，这个朱牧师哦，也跟李牧师一样哎，每次哦讲太太的坏话哦，就是在台上，其实哪有讲他的坏话？”每次讲太太的好话，各位知道吗？师母、哦、有时候拿他来讲一点他的软弱，其实师母是很蒙恩的。我为什么牧师讲他的软弱？因为不能讲弟兄姐妹的软弱嘛。哪一个弟兄姐妹拿出来讲的话，马上受伤跌倒，你知不对？所以有时候呢，师母变成那个剁板上的那个剁刀下面的那块肉啊，就是。但是师母是不会建议的，师母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其实我心里是爱他的，然后我心里面也重视他，这样，所以他知道其实有时候做牧师的难，你也不能，你把一个软弱要强调的时候呢，就不能，有时候师母有一点埋怨的，其实呢牧师也有埋怨的，我是看得到他的软弱，他看得到我的软弱，但是我要讲的是，其实接着他的整个的生命，他的帮补，我得到很多的祝福。其实我牧养当中很多的意见智慧都是他给我的，因为他是姐妹嘛，姐妹比较敏感，我们弟兄总是比较理性一点嘛，对，所以他有时让我明白一下啊、哦，弟兄姐妹的有一些软弱的肢体，他们的情况，他们的有限，让我知道，所以才可以的，不然这个人不完整呐、啊，就是他旁边的人。那你说有些人说，哎呀，像牧师你就好，你的师母好，你的配偶，我的配偶是茶掏来的，就是看他的时候没有什么好的。那你要问，如果你总是这样卷，你要问为什么上帝给你茶掏？可能茶掏因为你太精了，有一个茶掏一点叫你单纯一点，可以了解吗？这个是你自己要寻找，你要寻找哦，其实主给我一个不是这么浪漫的，我是很想很浪漫的人，但是他是比较很实际的，因为你总是不实际嘛，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两个人会平衡一点啊。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主所爱的人啊，总是有你旁边那个人，有时候也是会感化你，有时候他磨练你，他的软弱会磨练你，有时候也有，对不对？教你上进啊、这都有的。其实你找出来的时候，你的心里欢喜快乐，感谢主， 你感谢主的时候，其实你旁边的人跟他在一起越来越开心，越来越开心的会发生的。所以这个叫婚姻得医治啊，这个是下个礼拜才讲嘛。Anyway， 我不知道讲什么草头的东西，我看我们都是很，我们槟城教会是厉害哦，槟城教会的弟兄都是插头来的，槟城教会的姐妹的眼睛哦，头脑是快过闪电的哦，哇，真的，我看是这样的，这个有些我看那个教会的姐妹哦，就是一扫都知道，哇，今天是谁来的哦，暴风雨啊，弟兄啊，啊，什么事今天啊，啊，找那个暴风雨的，哎 ，OK， 就是。插头就是，但是教会有这样的人也好，对不对？不然每一个人很紧张哦，所以教会有点单纯的人就需要嘛，所以讲到这个东西，常在一起的人呢、哦，常在，其实从今天开始，你懂得尊敬常在你旁边的，喜爱他们，你有福的、哦。你从那时候起，哎，他们成为你的很多教材啊、也他们成为你的见证哦。第四呢，各位，然后各位要回复哦，各位要回复各样关系里哦，关系里的那个的蒙恩样子，上帝造每一个关系有一个蒙恩的样子的，那个蒙恩的样子，每个关系里面有一个蒙恩的样子。所以关系中的关系，这个肢体关系，各位弟兄姐妹，好好好好祷告。肢体关系其实是一个中心关系来的，这个是中心关系。各位不要轻看教会里面，如果你的一生信仰生活，教会弟兄姐妹跟你一夫一主一灵的，不能跟你享有最靠近的关系的话，那么各位问自己，那你在那个教会，你在那个，你怎么得到天国的基业，对不对？你是要跟他们成为同工才对的，同工。如果你是真实的基督徒，你的教会肢体里面是跟你一起祷告、代祷、同工、传福音才对的，对不对？甚至你的配偶如果还没有信主，也接着他们的祷告来祝福他们的同工。然后另外一个夫妇关系哦，上帝那夫妇又不一样了，夫妇是另外一种。所以各位对夫妇也要懂哦，夫妇是其实要成为一体那个样子哦，不是跟他传福音哦，各位明白吗？夫妇之间呢，太太对丈夫，丈夫对太太，圣经都有讲怎么身心灵合一，对不对？然后彼此要帮补，因为人是软弱弟兄姐妹，甚至我跟很多中国的弟兄姐妹说，因为中国很多弟兄姐妹他们的另一半是还没有信啊，我告诉他们说，你信了，你信的无论讲认真，你跟你的还没有信主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往这个地方努力，身心灵彼此帮补，跟他一起喜乐沟通，满足他彼此，你越这样做，他蒙恩的时间表越快。你越心里面总是哎呀，他几时信，几时去教会，带着那种心态，这样他很难信的，因为他会感觉到压力哦，或者感觉到不舒服那个。所以你按着圣经的话做，圣经是这样说，姐妹应该怎样怎样，甚至你有不信的，他看到你内面的那个美丽啊，里面的那个美丽啊，如同主耶稣在一个姐妹身上的样子，他更快会信你的主耶稣的。所以夫妇传福音是这样的啊，然后蒙恩的夫妇更不用讲，应该要越来越身心灵彼此帮补，成为一体，这样啊，看到丈夫太太好像一样的儿女。各位，父母跟儿女呢，这个是对儿女的时候，这个叫什么父子了哈、不要讲儿女，父子你会懂，就是父母跟孩子儿女了哈、不要惹，圣经讲你不要惹他们的气，不然他们灭了志气。哪一个父母，你可以看，我看一个父母跟孩子讲话，尊敬他，然后该教训的教训，然后不需要唠叨的不唠叨，总是孩子呢对他心服口服，我就知道那个父母是成功的。圣经新约只有讲你不要惹，你无论什么你要教他都教，只有不要惹他的气哦。这个是请大家祷告啊，要放心思祷告的。然后你对父母 啊，你对你的父母哦，啊，这是你的，你是孩子的嘛，你要得啊他们的喜悦。嗯，圣经里面啊，其实得父母的喜悦的孩子们啊，实在是蒙恩的啊。啊，我是看啊这个圣经里面啊，就是很叫父母得到欢喜快乐的，他们绝对蒙恩的，对不对？啊，约瑟也是，其实雅各心里面最爱的，都是最爱他。我是这个地方是请大家祷告，有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关系，其实尤其是我们已经也结婚了，小小的东西呢，我的父亲是这样啊，啊，最近他是总是找我做一些琐碎的东西了。最近他又开车的时候又被撒慢了，不懂随便停车，就是得到那个罚单。那他就说，每次这种东西他就来找我，哎，儿子啊，你可以帮我写一封信进去吗？就是，70块钱哦，啊，那他说我只是停一下子，因为我要去拿东西，我是老人家。我讲他不老了，其实他还很壮。他说，但是你可以这样写吗？我说 OK， 因为我停一下子，哎，我去哪？因为那个地方也没有位置 ，OK， 帮他写，这样写给他啊。那后来，70块不用还了。我说，哎呀，他就很开心哦。其实这种小小的东西，他也开心的不得。哎，要请我吃饭了。昨天，就是，啊，省了70块，就是这样，就是我这样做是，其实我要得他们的喜悦嘛。哎呦，我父母亲现在都在教会，对不对？其实每次我这样为他们祷告，我很少跟他们讲什么耶稣为你们死在十字架，你们要信主，我们是讲这个东西的，就是用生命感化他们的嘛。那就得他们的喜悦。那然后第五，你对兄弟，你有兄弟姐妹哦，兄弟姐妹呢，我也讲过兄弟姐妹，那兄弟姐妹的一个角色上呢，你必定跟兄弟姐妹要和睦啊，不要因为钱来吵架啊，这些东西，然后也帮助彼此，要帮助的啊，兄弟姐妹是这样啊。虽然我们不完美，我们的心态是这样，有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向我们生气，那我们的心态是爱他们，因为跟我们一样的骨肉嘛，那我们心里爱他们，我们平安啊。然后还有同事朋友啊，有些同事朋友的一些关系里面呢，各位其实要诚恳啊，也是 genuine 哦，要诚恳，对人啊，不要假冒伪善这样的。然后需要人需要的时候呢，你帮助一下，那人会感激你的，这个是为了要传福音的啊，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我们叫做，其实这就是圣灵化啊！我最近一直讲圣灵化，或者我说真实化 ，action 什么 realization 呢 ？self 对不对 ？actualization 真实化，真实化，很真实的，对不对？我信十字架的成就怜悯了我，怜悯了我所爱的人。你信了，你真信，对不对？那你真心，你怎么知道你真心？你真心，虽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完整，但是总是忘这个，我为这个人祷告，那我为他对他的心是怎样？我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不要心里面哦，心里面就是为他祷告，然后后面，哎呀，这个人啊，在后面讲他的坏话，我不要讲。你对你真心，深爱他，你对他真心，然后如果主吩咐你的，你遵行，其实真信。其实不要讲遵行，讲真行了，真行，真信，真心，真行，这是，我觉得最近我们教会一直强调这个，对不对？这个就是通过十字架的人际关系得医治的。对，其实今天最后呢，我还有一些，因为我讲到人际关系，我有一些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因为人际关系是很复杂。所以圣经里面也箴言书这些地方啊，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教我们有一些地方必定我们处世待人里面，所以我今天讲多一个啊，处世待人里面与人相处啊，当要与人相处 啊，对不起，与人相处的有一些实际啊、哦，实际的智慧啊，有一些地方我们要谨慎。我们跟人群在一起的时候，人也很多种，有时候人的问题也很多，人很复杂。我们跟非信徒、信徒在一起，都有不一样，对不对？圣经其实有教导我们与人相处的时候的有一些智慧。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好吗？罗马书啊，各位跟我翻开罗马书第十二章哦，这个地方十二章，各位翻开的时候，我给各位读哦，罗马书十二章到十六章后面都是讲，你认识了福音之后呢，那你活在地上的那个美意，怎么对待人、对待事情的那个，那个原理或者方法是怎样啊？这些有适当的智慧在这边。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十二章第一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把你的生活当作侍奉，侍奉不是只有在教会的，你的生活当作活祭。怎样活祭呢？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一节二节之后呢，下面怎么查验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就是现在下面的经文，你们看第三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要谦卑，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对不对？在人有一个辈分，有一个角色，有信心的程度，要行得合乎中道。等一下我会讲。第四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各位要懂得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人是不同的，不要羡慕。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啊、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对，你要知道你的恩赐、你的角色，总是要这样啊。就是没有这个信心也总是讲大话，但是讲了大话总是不遵行，总是给人的感觉不好，有点虚假，人要有真实感啊、然后第八节，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所以专一的做，尽心尽力的做，对，那是上帝把这个当作上帝嘱咐你的。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你看真心的有没有甘心？第九节，这里讲爱人，对不对？爱人不可虚假，要真实，对不对？恶要厌恶，厌恶善要亲近。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是善的，我们靠近善，对不对？靠近蒙恩的人，蒙恩的肢体，靠近啊、各位软弱的时候更是到教会来。有些恶的，就是一直引诱你的，你逃避，那这是也是一种方法来的啊、然后爱弟兄啊、所以有时候跟肢体之间也是一起啊。如果你很消极的时候，你不要跟消极的人在一起啊、你是很现在心里很多埋怨的，不要跟软弱的、心情很软弱的跟你一起埋怨，你跟他一起埋怨，两个一起用嘴巴犯罪，这个是不好的，两个一起失去信心。所以要知道啊，所以第十节，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这个不是诫命啊，这个是你用爱来领受，用爱。如果你要诫命啊，要这样做，要其实不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之后，上帝跟你说你当怎样行，不是一个律法，这样一二三四，对，其实圣经后面的话是各位要解释的，对哦，不是律法这样的来遵循的。你跟主的关系好的时候，那主我应该怎么做，怎么对肢体、对父母、对人，那主告诉你。第十三节，那十二节，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不要自言自语哦。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所以你款待客的时候，主也喜乐，对不对？你帮补圣徒的时候，这是当是坐在主身上。第十四节，逼迫你们的总是有的，批评你们、讲你们坏话的， 给他们祝福，你的心里不要痛恨他们，这是很重要。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哦，其实我也知道啊，有时候不是每个人喜欢我嘛，对不对？但是不要面对他们，有时候心里面是怜悯，啊，算了，人都是软弱的，就这样说，不要咒诅。昨天有一辆车在我后面，我就开车的时候，其实这边是我要弯进我的车，后面哦，他就来的时候，我已经打那个信号，他就哔哔哔哔，然后就走过我。然后我太太说：“这个人啊，这个是明明我们的路，这个这样，就啊，那个时候我忽然间我也圣灵充满，我说算了啦，可能人的气氛不好，就是我心里面这样想，嗯，我会心里面说，我太太说这种人的话，就是他们为什么这样啊？啊，我说哎呀，有时候我们软弱的时候也会这样，就是心里面是这样。”但是对了，他是不对，但是其实有时候忽然间我想到，其实我软弱的人，软弱是什么都会做的，有时候忽然间就是就是很想就是那个窗口下来然后骂人家一顿，为什么你开车这样，对不对？有时候心里面，但是有时候忽然间你火起来的时候是这样，所以人是要圣灵充满的，圣灵充满的时候其实师母也是很善良的，我的意思是我不是说他这样，因为有时候呢我也很生气。对，昨天忽然间主告诉我，我不懂是不是今天要讲这个信息，那主说其实你软弱的时候上帝也是怜悯你的，有时候你很多软弱的举动啊，没有让弟兄姐妹发现，因为上帝保护你，并不是你很公义很完整，对不对？我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对，就所以人还是活在你面前是最好。我是读了圣经之后我得到这个灵性了，这个灵性是这样啊，也不夸耀自己的善行。这个第十五节，与喜乐的人很重要，这句话哦，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人家哭着你这边开心，这样不对的。人家很喜乐的时候，哎，我找到工作了啊，又怎样？这样人家也觉得你这个人哦，对不对？教会里面哦，人家找到工作了，人家谈恋爱了，要喜乐一点，就是要这样嘛，对不对？那第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可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善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各位听哦，你有冤屈吗？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什么叫炭火堆在他头上？火，炭火，圣灵嘛。所以人家就是重伤你，对你不好，你还是这样爱他，对他。其实呢，那个时候看不见的圣灵是在他的头上做工啊，所以圣灵自己责备他，管教他，或者感动他，然后叫他醒悟更快。你自己要报复，要我要吃他一刀，他吃我一刀，我要吃他两刀，你看不到，你绝对看不到，你自己反而苦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奥秘各位要明白哦。然后各位看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说什么？在上，这里讲到在上有权柄的人，也讲到有一些非信徒哦，可能我们的执政的掌权的那不是我们的政府啦，这样的人哦，在我们上面的老板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对，他们的权柄神给他们的。第六节，你们纳粮，纳粮是纳税的意思，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粮，纳粮啊，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畏惧的，你也畏惧他，尊敬他，对不对？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意思了。所以信徒的心灵是很平衡的，对所有的人都可以尊敬也称赞对不对？你圣灵充满，你有尊荣，你才能这样做的。你是很小气的人，是哼，我才不要叫他看到老板，就是这样，对不对？其实你心里面大太平洋的时候，其实你 爱人、祝福人，其实你很自然的能够讲的，你那个话可以讲。所以圣经是讲圣灵的，人的灵里面被基督的十字架感动的时候，他自然做出来的表现来。各位再看第14章第一节哦，这里讲到我们在教会里面，各位要小心，跟教会信徒当中有很多软弱，信心软弱的。你信主十年，你要记得有刚刚信主的人。第十四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评论所疑惑的事。哦，很多疑惑的事常常拿来讲，然后论断人。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什么都吃，怕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对不对？哦，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有些人是有信心能够吃，甚至偶像拜的食物没有关系，能吃，没有问题，因为上帝叫什么食物都干净，对不对？那有些人，哎呀，为什么啊这样？当然，如果会叫人跌倒的，你不要做。但是有一些，但是你也不要，因为人做的有一些东西，就是看他的外貌来论断他。有时候各位要谨慎，这些在教会里面。第四节，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你或站住或跌倒，只有他的主人在，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懂人的处境的时候，不要太过的论断。你要知道人的处境跟你不一样，人的信心的程度跟你不一样。就最后一个经文，15章，各位15章看一下第一节，这里讲一样的话。15章第一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这是很重要的哦。你知道你有信心，那你要背负他们的软弱，牧养他们，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叫我们的肢体旁边的人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有时候我们肢体软弱的时候呢，背负他的软弱不要一直把他定死罪有时候他叫你受到有些冤屈，那主没有关系了，但我承受他的冤屈来祝福他。各位，这里讲了很多各位，其实刚才我读了经文之后，很多的感动会有的，但是各位自己回家祷告吧那些，但愿那些感动成为各位的灵性也对人的那个真心那第一，这里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有些智慧需要的第一呢，各位跟人相处的时候，各位要记住，我在箴言书也讲过，要谦卑圣经一直强调这个地方的无论你怎样有智慧，你信心多大，要谦卑。什么叫谦卑？各位，我一讲谦卑的时候，我对人要礼貌客气，其实不是。圣经讲谦卑的时候，是对神，一个人先对神，你要懂得查验神的凡事上的旨意来行查验神的旨意而行。那各位很重要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要讲一句话的时候，先问主，这是主叫我讲，我讲的合意吗？能够造就他，这个叫谦卑，是听从神，愿意要听从，不是自以为聪明这样我有经验，不是。各位，没有时常查验主的旨意，谦卑的查验求问主的人很多时候讲错话会伤到人的，你的嘴巴会伤到很多人的。我是发现在，尤其是在教会人群里面很多时候呢，其实你一不小心，你讲的话都伤人了。所以一个谦卑的人，我们有时谦卑，我们也会犯错，也是求问人神了，但是还是牧养弟兄姐妹，跟他们在一起说，哎呀，讲错做错，有一些东西也有。但是你谦卑的时候，上帝会保护你，上帝会保护。我每次发现，我们传道人最多的犯罪如果你问我，你最多的犯罪在哪里？我会跟你说是我的口，因为有时候这个口太快，你讲了。所以我每次说这个传道人，这个口伤了很多人，但是主每次感动我，但是你向我谦卑的时候，我会保护你。 叫你的口，虽然你我知道你有讲错，但是你的口总是造就的人多过你伤害的人。有时候你不小心讲错了，上帝也保护那个人，对不对？有时候也有，但是都是你的自己心灵向主的谦卑会带来的啊。第二，各位，第二呢，就是你要气绝，各位，气绝啊，自我为中心，各位，这个 self-centered 啊，也是各位要祷告的。我们人都有，不需要自责。你如果说你没有自我的地方，不可能。但是你要总是气绝。那你气绝就是，你每次你的意念眼光都是哦，你自己为中心，有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先这样来想。对，停，慢一点，慢一点。你想旁边的人怎样，对不对？旁边的人如果在这样的情况怎样？如果我这样做的话，我这样做的话，那会不会影响旁边的人？各位总是要这个，各位蒙恩的人习惯这样，然后与他人啊有啊这个叫什么同感？我找不到一个很适合的字啊，与他人有同感的意思就是 empathize， 英文这样讲啊 ，empathize。Not self-centered, but have empathy. 这个意思啊，与人所以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伤的人同哀。我箴言说过嘛，自我为中心的人，你跟他讲话，他什么都是讲他都是自己。各位总是讲话的时候哦，我告诉各位，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多听，多听再反应。不要每次一讲话就讲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事业、自己的什么很多很多自己，啊，人家很累。你多听跟人交通沟通，那你在人际关系上你一定会得到人的祝福的，人会喜欢跟你在一起谈话。然后各位这个很重要啊，各位注意你的角色，你的角色，人是有角色的，和你的辈分哦，辈分，各位父母们也是要教孩子这个哦。我看我们是受新加坡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嘛，这个 Western culture 哦，哦，什么都是平等平等平等什么，大人跟小孩也是平等什么，其实圣经不是讲，圣经讲的平等不是这个东西，圣经的确某方面也讲平等公义的，对不对？但是圣经讲的是有辈分的，对，人是有辈分的，小孩尊敬大人，对不对？上面执政的掌权的，对不对？你恭敬他，应该纳税的纳给他，应该给他的尊敬你尊敬，有辈分的，各位。丈夫跟太太之间，丈夫应对太太的那个体贴温柔，因为你有角色，你是一个丈夫的角色的，所以要按着上帝给的这个角色辈分的原理来得到上帝的美意啊。我是看圣经里面啊，圣经里面也很多很多地方啊，比如说上保罗跟那个年轻的提摩太说，你不要很严厉的责备一个老人家，总要用耐心与爱心劝勉，尊敬他的心劝勉。对，这句话各位有没有抓到？保罗讲的，在提摩太前书。对，其实老人家你比他年轻二三十岁，你只能劝他，就是他做得很不对，劝他，你这个人啊，你遭殃了，你这样讲他，其实老人家不会接受的，人家大你二十岁，走过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当然有些人是认为他们是很有，但是呢你总是有一个尊敬的心，你这样他更快会改的。各位了解，我也年轻，在教会有很多老人家要牧养，对不对？我最近讲我的家楼下那个裁缝，那个他也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家，我就下去就是跟他讲话的时候，把他当作一个老人家尊敬他嘛，哈，我说安迪你做的东西很好，哎呀，称赞他一下，但是这是真实的哦，他就很开，哪里哪里啊，那谢谢你啊，谢谢啊，心里面是，他可以感觉到这个年轻人，我多少岁哦，就是这样，就是，那小孩子，我也讲过很多次嘛，有人家跟我这样。就是不是小孩子就叫哎 Vincent 哎芝芝山这样叫我的时候，我会感觉不对劲的，就你小我这么多，你起码得有一些尊敬要给我嘛。 这个世界上要成功啊，你一定要懂这个东西，在公司怎么对老板、对下属，其实一定要明白这个奥秘的。当给人的尊敬也要给人啊，所以这个请大家祷告。第四呢，那各位，这个圣经也一直强调，有一些地方箴言也说，绝对要公平，不要偏待 favoritism 哦。各位，我们恩待信徒是需要的啊，这个是需要的啊。当然，如果你公司里面有一些信徒，你对他们特别的有怜悯，爱他们，就是，但是总是处事的时候，尤其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必定要公平。绝对要公平，你一被人发现你不公正的时候，你马上失去权柄了。父母亲，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对其中两个你偏待的话，你马上失去父母的权柄，马上的，因为下面另外一个不服气。所以我能说，父母亲啊，不要总是宠小的然后打大的，哪里有这回事，这个是小的坏蛋也照样打的，就是照样责备，不要偏待。你偏待的话，你叫这个两个兄弟姐妹啊，两个三个人彼此，就是他们之间的心不对了，讨厌彼此的心会来的。所以总是行的公正，行的公平。以前我们这个槟城，我们 Christine 跟小林他们之间有一些摩擦的时候，对不对？ Christine 是传道人的女儿嘛，小林是一个很软弱的姐妹，就是其实呢，我是每次在他们当中劝了他们一年，还是吵架，就是两个人好像仇敌这样啊。当然，如果我要指出谁对谁错，这些要指出来的话，哪一个地方谁对谁错要指出来都可以指，但是其实两个都是神爱的，不需要讲这些东西。我对他们两个人我很公平的，就是爱他们，接纳他们，然后劝勉，两个人都劝勉，那日子过了，圣灵做工，现在他们两个不但好回去了，这个礼拜他们要开始一个小组，在那个 KL 那个地方，真的很感谢主啊。各位，绝对要公平，你公平的时候呢，你叫人心服口服了啊，不要偏待。然后把人的生命看得比物质尤其是钱啊这些东西啊贵重这个也是讲是会讲很容易，但是实际的情况一来的时候，人总是会跌倒小小东西就计较啦，什么这些东西，对不对？这个是我劝大家，你无论做什么决定，跟自己讲有一个习惯，不要按着钱来做决定，做什么决定，对不对？当然，如果家庭的钱不是很多，各位就是大家减低一些大家的花费就好。但是总是看钱为中心，哎，要载人去载送人，哎呀，等下浪费油浪费钱，就是总是有这种东西了要买一个东西给人也是，哎呀，总是。当然，这些也是各位看做得合乎中道，做得合乎中道，但是。把人的生命要，人的生命是最重要，人的生命要看重。如果你请人家吃一顿饭，能够叫他气氛好一点，那就请人家吃吧，对不对？你载人回家一下，虽然不方便，能够跟他一起谈话，为他祷告，那就是你好像上帝说，你拿了一杯水给一个小子，对不对？他需要的时候，你给他，上帝必定会赏赐你。所以这个人是总是被这个物质的东西啊。就是恩待人一点点，等下过后后悔，哎呀，倒霉，就是做这样的东西，聊累聊烂，就是这样。有些人是做了一点点好事，就是在那边小气。那各位，既然要行善，既然要祝福人，你就是做这样做。第六，然后有时候人软弱，用爱遮盖。各位，这个也是我今天。下面最后讲用爱遮盖一切过犯，没有一个人是完整，没有一个人。所以罗马书十四章那个地方说，对不对？罗马书十四章，一个人软弱的时候啊，你有一些人信心是会软弱，有时候他昨天刚强，今天就软弱，你不要就是论断人软弱了，他还是主耶稣所爱的， 你遮盖他的过犯哦，不要哦。我这个我也悔改过很多次啊啊，因为有时候我讲话也太快。以前我也是，我的姑姑每次我说姑姑啊，你整天吃那个维他命哦，就是这样啊、哦。我讲这个东西很多次，对不对？就你靠信心活、哦、这样，我每次这样说，你不要动不动就是维他命吃这些东西，然后你整天靠这个东西的，然后还跟人家讲吃这个东西有效，你不要这样。那有一天我讲到他有点压力的时候，有点受压迫，后来我就哎呀还是不要讲了，就是这个是人的信心能够做到，他会做到的，对不对？那我自己靠信心这样活，那不要要求旁边的人啊、所以教会总是最后要遮盖一个人的生命能够啊、你生命里的恩典哦，各位好好听，你是有恩典的人，你旁边跟你在一起一下子的人会知道的，哎，跟你在一起很舒服，你不会随便责怪人控告人，不会啊、因为生命有恩典。最后各位有一个东西，雅各书一直告诉我们，你绝对要谨慎你的嘴巴，你的口，圣经也讲啊，这个口是很容易叫人犯罪的哦，啊，所以多话的人总是要小心，像我这样的人，尤其是我要小心，啊，这个嘴巴，啊，也父母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也注意，你的口要有权柄，少唠叨，该骂的骂，责备的责备就好了，啊，总是人的嘴巴讲的话啊、哦，要配合他的心，有真实感。有一些人讲话是你可以感觉到，哎呀，他是客气啊，人情人义这样讲的，你会感觉到。有些人是每次这样讲话的、哦、你跟他在一起你觉得他不真实，你不喜欢跟他在一起的，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都不知道。所以圣经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对不对？当然有时候我们不要讲太冲动的话，各位要懂得让自己的言语有言调和，对不对？讲的合意啊、点到为止，但是不要用假意来讲啊、这样你自己的话失去权柄的时候呢，其实对你没有益处的。但是这些东西一二三四五六七啊、哦，我再讲一次啊、哦，这不是律法，这个是智慧给你。这些要做到，是你第一，你先跟上帝的关系要恢复先。所以一致性其实人际关系是第六课了，对不对？前面灵里心里精神这些得一致都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信心你才能做到的，不然的话这个是你听了也没有用，你做不到，心里更被控告。所以各位回到主面前啊，然后建立真正的与主的关系，对了，跟人的关系自然好。阿们。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你赐我们恩惠，让我们认识主的真理，也借着真理，我们的心灵得洗净，得造就，也得成圣。主，让我们听了主的话之后，主，我们用你的爱来领受，让这个爱，主，当我们用爱领受的时候，这个成为我们的真心，我们能够真行出来。主，祝福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让我们都看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那个已经他在十字架上完全的救赎，主啊，叫我们的生命今天再不受控告，那带着很自由的灵，我们今天一直望着完全来走下去。就是祝福你的儿女们，祝福今天听到的人，我们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